欢迎收听自由亚洲电台8月12号的粤语新闻节目，我是潘嘉晴。首先同大家讲今日的新闻提要。美国冬奥运奖牌榜首，屈居第二的中国自称金牌榜并列第一。中国智库高管大外宣访谈遭到嘲讽。被港警通缉的任建锋接受本台专访，鼓励在澳港人参与澳洲的民主政制。详细的新闻内容，巴黎奥运曲终人散，奖牌榜要斗到最后一金才能够决出胜负。女子篮球决赛，美国险胜法国，追平40面金牌的中国，并以总奖牌数126面力压中国的91面，保住奖牌榜龙头地位。然而央视就以中国金牌榜并列第一为题发帖。资深记者高瑜指，中国不惜一切投资夺奖牌是为了掩饰极权，但今届奥运结果仍逊于美国，对于改国体制是一大挫折。听下吴志平报道。
中国在巴黎奥运奖牌榜屈居美国之后，央视仍然用标题中国金牌榜并列第一的发帖。他们说，中国体育代表队收获40金、27银、24铜，圆满收官，骄傲转发，铭记荣誉时刻，向中国健儿致敬。不少红媒的标题放在中国以40金创境外奥运最佳成绩，而不是美国守住一个位置。香港星岛日报的标题是国家队巴奥创历史，与美齐英金牌王。东网的标题是中国一金优势重登奖牌榜首，奥运史突破300金。大公文汇网就说40金、27银、24铜，中国队创境外参加奥运会最好成绩。但是有网民依然不满，认为如果加上中国台北和中国香港，就足以独占奖牌榜首。我们44块金牌，我们有台北和香港，他们都是中国的一部分，我们能够接受，美国就不一定接受并列了。有留言甚至扯上中国对美国的禁药指控，他们含药量太高了，我就不认了。我们的金牌每一块都是干干净净，所以都还是我们赢的。中国泳队在禁药风波的影响下，依然拿到两金、三银、七铜，合共12面奖牌数目，是东京奥运的两倍。以中国人口计算，每1550万的人才拿到一面奖牌，在奖牌人均全球排75名。香港每180万就拿到一面奖牌，排42名。北京资深记者高宇就说，中国在奥运期间金牌数目一直领先，但是最后被美国追平，对于举国体制都是一大挫折。和中国普遍民众没有免费医疗、免费教育一样，举国体制都不能够增强全国人的体质。奥运建议就好像网民所说，是老爷养的曲曲，拿到奖牌就在罐里面养，一旦被打败就好像弃如敝履。
中国的教练员、运动员完全是国家财政供养的，也就是拿纳税人的钱堆出来的。刘翔获得金牌之后，当年统计啊，一块金牌和人民币7亿。中共政权为什么要不惜代价地投入金牌的争夺呢？就是要把金牌作为集权政府和集权党的颜面。北京奥运之后，胡锦涛就提出了中国的道路，发展到今天就是四个自信。
高瑜说，举国体制是腐败的体制，国家体委和各个运动协会的腐败都有目共睹。举国体制降低国格，中国代表队遭到冷待，这些都是国际地位的体现。翻转电台的创办人李厚臣就说，虽然奖牌的数量比起上届东京奥运多，但是中国队在篮球、足球和排球的表现都强差人意，只有女排和女篮亮相今次的奥运。反观日本队， 今次是历史性在三大球赛派出了六支男女队伍出赛，虽然未能够拿到牌，但是成绩依然是比中国队好很多。乒乓球女单决赛由中国球员对垒，30岁的陈梦打败了23岁的人气选手孙颖莎，就被球迷大骂抢走孙颖莎的金牌。
因为孙颖莎比较年轻一点，然后孙颖莎的平时的粉丝也比较多，然后孙颖莎也参加团体比赛比较多，所以陈梦就被当作是一个好像孙颖莎在为国争光，然后你又不去参加团体比赛，你就盯着孙颖莎来练，你就所有的针对孙颖莎，你就拿你的个人冠军。
官媒澎湃新闻就闹孙颖莎的支持者是网络欺凌，更加说反思饭圈文化的涉意侵袭。李厚臣分析说，官媒亦都开始打压言论自由，以达至和谐气氛，不容许其中一位运动员太过受到追捧。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志平报道。
香港剑后江文蔚获得今届奥运金牌，即被揭出政见同硕士论文争议一事，佢火速退役，并破格加入马会，亦都惹嚟广泛嘅讨论。过去周六日，佢两度同上司马会执行总监谭志源同场。喺周六嘅论坛，谭志源提到勉励年轻嘅同事，识人好过识字。而江文蔚则喺周日出发到杭州时，首次回应论文争议，佢只系回答三句，指嗰一篇系有指导老师嘅硕士论文。听下卫斯李荣添报道。
Federation Miss Vivian Kong。
江文蔚13个钟头之内同马会公司事务执行总监谭志源两度同场见公众。星期日喺机场大团出发，参加名为“共创明天”嘅杭州学习团。江文蔚亦首次回应论文风波。
论文嗰边就系一篇硕士论文，咁我有指导老师，咁我有论文。Thank you。
谭志源就话，马会嘅目标系不论政见服务社会。
A thesis for the purpose of graduating from a master degree would remain as a thesis, no more or no less than that, and that is why it is not a matter of concern to the Hong Kong Rugby Club at all。
谭志源话，江文蔚符合公开招聘程序。又话佢年初已经申请马会职位，经笔试同面试通过招聘，直到夺金之后先确认入职。但谭志源冇提到江文蔚系咪符合六年公关或媒体工作经验嘅招聘条件。就喺13个钟头理身之前，江文蔚星期六以体育学院运动员身份出席青年发展高峰论坛，同场亦有准上司谭志源。江文蔚台上先展示佢获得嘅金牌。并再以微笑攻势，用英文发言话自己好幸运同荣幸当上运动员，感谢港人凌晨起身睇比赛直播，但未有再感谢政府。江文蔚冇回应到近期同佢有关嘅争议，谭志源反而提到过去点样提醒马会年轻同事。
These days, 识人好过识字吓 ，you really have to nurture your good relationship and build up your own network.And the important point is that you have to build up your network from the very beginning.
担任主持的青年事务局副局长梁宏正问江文蔚，若果遇到网络欺凌，可以怎样保持正面思维？江文蔚没有正面回应，只是说可以排出重要事项次序，同埋要听更多意见，又将话题转去疫情。
During COVID, because we didn't have any competitions, and I was just super worried aboutWhether or not I'd catch COVID or not, and whether or not it would affect my performance, and it just felt so selfish because people were sick and the world there was so much going on, and all I was supposed to care about was myself and being healthy and hopefully winning like something like this, which didn't feel like it could change anything. So it took a lot of thinking and reflection to find.Purpose and meaning into what I was doing.
分享活动大约40分钟，江文蔚亦谈到点样面对心情低落。佢话会引导紧张情绪到训练上面，从而得到信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卫斯李荣添报道。
黎智英、李柱铭、吴凯仪等七名香港民主派人士就2019年8·18流水式集会案被裁定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成，提出终极上诉。周一遭到法院驳回，维持原有的定罪和判刑。 听下本台记者报道。
李柱明和吴凯仪今日朝早九点钟到庭，而其余上诉人就没有出庭。梁国雄妻子、社民连主席陈宝莹和前观塘区议会主席蔡泽雄有到场旁听。吴凯仪暂停之后说：多谢大家，没有时间研究判词，所以不适宜做任何评论，并且说今次的裁决非常重要，他和李柱明都想藉这个机会多谢律师团队和市民的支持。本案上诉人黎智英、李卓仁、吴凯仪、梁国雄、何秀兰、何俊仁和李柱明分别由资深大律师余若薇、何佩谦、潘熙、彭耀雄等人代表，政府一方就由外聘资深大律师余若海、大律师林子莹、高级检控官吴家月和刘允祥代表。案件由首席法官张举能、常任法官李义、林文汉、霍绍刚和非常任法官廖柏嘉审理。事发到而家将近五年，就香港法院应不应该跟从英国最高法院近年两宗案例的原则，衡量本案定罪有没有过分侵害集会自由。上诉方说本案属于和平游行，警方当日并没有驱散，定罪是对市民的基本权利设下限制。终审的判词说，香港法院不应该跟随两宗英国最高法院案例的判决，说这两宗的法律背景有别于香港，香港和英国在处理人权挑战的法律框架有所不同。首席法官张举能和常任法官李义在判词中说，香港法庭可以宣告违宪的条款为无效和将其废除，但在英国被宣告是不符合人权的条款仍然会被视为有效的法律继续执行。常任法官林文汉就说，就集会自由的限制来说，香港并没有法理基础将检控、定罪和判刑视为有别于构成相关罪行规定的独立限制。最后终审法院五名法官一致驳回上诉方有关争议检控、定罪决定损害集会自由的上诉，维持参与未经批准集结罪定罪。自由亚洲电台记者报道。
邓小平前翻译高志海近年来以智库学者身份出现，并在国际媒体上经常扮演习近平的政治公关。上周六，他在半岛电视台替中共讲好说话时遭到追击，主持人和现场的观众不断提出犀利的问题，令他在涉及台湾中国人权议题时所讲的言论被嘲讽。有评论指，受过西方教育、英文流利的高志海长期扮演习近平大外孙的角色，虽然这次在主持人反击追问下自暴其短，但西方应该注意这些人精心炮制的话语所带来的影响。听下吴奕同宋子杰报道。
邓小平前翻译中国与全球化智库副主任高志海上星期六出席半岛电视台主持人麦克迪哈桑的访谈节目。哈桑首先关注台海局势，他说中国当局不断增加国防开支，在台湾总统赖清德就任后更加是对台湾威胁升级。他问高志海，中国是否正准备入侵台湾？高志海随即抛出中国外交部模式的主权论，说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并指中国不想用战争的方法解决问题。哈桑马上反问，那为什么中国增大在台海军演、军机扰台和对台网络攻击？高志海就语带威胁回应，他说台湾出现了分离主义者，他们会越来越面对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其他方式，暗示武力犯台的合法性。讲到新疆人权议题，哈桑引述报告说，最少有50万名维吾尔人被关押在集中营，有关数据来自中国官方的新疆检察院，国际特赦报告的数字就超过100万。高志海指控这些人权组织炮制假信息，在主持人坚持要求高志海讲出有多少人被收押在集中营时，他又说自己多次到新疆旅游，是那里的人做兄弟姊妹，并指他们开心享受生活和穆斯林传统，但跟着话锋一转，又威胁新疆若果有人寻求独立就会被严厉对待。之后哈桑再以自己可以直接闹英国首相是废物， 将话题引入中国是否有言论自由这个议题的讨论环节。他问高志海，中国人有没有批评中国政府和习近平的言论自由？高志海就回答，可以批评政府，若果你是正面的。德国台湾瑞时事评论员程世光向本台表示，高志海大外宣的效果适得其反。
很少看到老共这些人被打脸打成这个样子，太过瘾了。所以我们台湾人看到这个东西，只能把它当作疯子啊。高士凯就是疯子，这是高等流氓。他老板习近平也是这个样子。
在美国的维吾尔族学者、世卫会副主席伊利夏提向本台表示，受过西方教育和英语流利的高志海，长期扮演习近平政治公关的角色，这次在主持人反击追问之下自曝其短。但西方应该注意这些人精心炮制的语言艺术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高志凯是习近平的屈股手，因为他们有专家学者的外衣，而且呢自称和中国政府有沟通，所以一些西方的研究机构学者愿意给这些人提供方便。如果碰不到像马赫迪哈桑这样能够尖锐的提问题，博取他的话题，他们有一定的迷惑性。
曾经在美国能源部属下实验室工作的华裔科学家菲达接受本台访问时说，高志海将中国特色外交辞令和逻辑以及话语背后的强权政治逻辑展现得一览无遗。
高志凯在世界知名学府拿到法学博士学位，长期与各种国际机构打交道的学者，依旧可以做到语言上西化，脑子依旧是宣传机器一套，真可谓是左右手互搏。这类人又可以为无情的国家机器与独裁者辩护，即使姿势十分难看，甚至人性全无。
1962年出生的高志海在中国外交部任职期间做过邓小平的翻译，他亦都依靠邓小平翻译的身份以及同中共当局的亲密关系，在中国官方媒体担任评论员等。2021年4月，他曾经在 BBC 的新闻之夜同流亡海外的香港民主派人士罗冠聪辩论，他大闹罗冠聪是逃犯，罗冠聪就反击他是中共喉舌。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吴奕彤、宋子杰报道。
为期6日在台湾的香港影展上周五展开，多位香港的导演出席上周六的影展讲座，其中电影《填词 L》导演黄以林分享面对自我审查，他选择放开应对。而一人婚礼的导演周冠威直言，现在年轻一代已在自我审查，但千祈不要将自我审查污名化。听下纯音报道。
台港经济文化合作策进会和陆委会合办2024香港影展，上个星期五在观点华山电影馆正式开幕。除了但愿人长久、一人婚礼、填词 L、 年少日记等共11部香港电影播出，还有一连串分享活动。在上个星期六举行的香港新世代导演创作之旅影展讲座，请来几位香港导演分享。主持人、台湾资深媒体人张士达就提到，以孕育本地新导演为己任的香港先浪潮不再获艺发局资助，曾经参与过先浪潮的但愿人长久导演祝子嫣认为，先浪潮对他们那一辈来说是很好的平台，可以自由创作，但是在香港拍短片其实底气很不够。
我们需要去求很多人，而且没有人是拿薪水的，就是真的很卑微的去进行这样的事情。但是我不知道现在连这个短片10万的一个补助现在也是减少到只有5部的时候，我觉得是真的是越来越困难。
一人婚礼导演周冠威就分享自己拍摄的经验，或试过找场地的时候，对方要求拍摄团队写声明不会违反国安法，类似的情况都出现在演员和歌手身上，很多时要签书仔纸表明不会在公开言论和平台违反国安法。另外曾经有演员想跟他合作，但就被一套中港合拍电影的监制威胁，说如果跟周冠威合作，他的戏份就会被删除。
面对政治的环境，你不需要每一个人都好像我的态度去面对嘛。如果自我审查的话， 其實都仍然有機會有生存空間去繼續在香港拍電影。不要絕對將自我審查污名化。或者咁講啊，個自我審查唔係一個罪名，係要求令到我哋要自我審查嗰啲惡者嘅罪名。
曾獲香港電影金像獎新晉導演嘅黃以琳，去年又以電影《填詞 L》入圍台灣金馬獎最佳改編劇本，備受關注。佢喺會後接受本台訪問，分享點樣面對自我審查。
我又成日都會話俾自己知，其實係冇辦法審查嘅，因為好多時候原來掂到紅線嘅嘢係你唔會知道嘅咯。所以我就會又再放開啲，就係其實你唔使諗咁多嘅，因為其實冇人知道紅線嘅，即係連審查嘅人嘅本身佢哋自己都唔知道。
已經移台發展嘅佢，講到香港新電影點樣打入台灣市場，佢相信香港元素吸引力可能越嚟越低，因為對台灣人嚟講，香港影視作品有十幾年出現斷層，香港新一代明星對佢哋而言相對陌生，要再打入台灣市場，就要更面向觀眾。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純音報導。
香港警方國安通緝名單之一嘅任建鋒，一直不為公眾所熟悉，而在被通緝前，他決定離開打拼了21年的香港，返回澳洲居住。他在澳洲墨爾本大學校園接受本台專訪，談及自己在澳洲的生活和人生抉擇。曾經他的人生平步青雲，他因為反送中發生巨變，他認為一旦時勢所迫要做抉擇時，就要看自己的腰骨有多硬。他笑說，虽然自己未必好硬，但至少不会好似海哲。再听阿纯音报道。
六月尾的墨尔本大学，学生都陆续放寒假。不过这一日仲见到香港人任建锋的身影。原本他因为太忙，未能够受访。咁啱呢日见完教授，撞到在大学拍紧嘢嘅我哋，咁就促成咗呢一次简短访问。2022年4月。本身拥有澳洲公民身份的任建锋，离开打拼了21年的香港，回到来澳洲。
你今日同一个人吃饭不够3-5日，他就被人拉了，之后就永不见天日的情况。当你一个又一个又一个这样的朋友都是这样的时候，其实那种这样的心理影响都很大的。就算我这些这样的不再活跃的小番薯都好，遲早不知道會不會他們找到沒有好找，就找到我的嘛，那就不如走了。
的確，他的擔憂亦都不無道理。就在他回了澳洲一年左右，
通緝了以下8名串逃海外涉嫌違反國安法的人士的，其中呢是包括了任建鋒。
蛤？大佬，我這些小人物來的，小人物都會輪到我？今次我都不知道這些是否叫做中六合彩。
一般人對他的認識可能不太深，最有印象或者是2014年成功罷免時任律師會會長林新強在鏡頭面前喜極而泣，以及有份成立法律團體法政會司，但是3年多後就退出召集人一職，退居花幕后讲饮讲食。到反送中虽然有不时做访问，但都是以外媒为主。
但是直到国安法的时候，其实我都收了口了。在我走之前那2年，我真的没什么接触政治了。是回到来澳洲之后，有一点觉得我在香港有太多朋友坐，他们讲不到的事就我讲咯。我覺得反而我可以做到的事就是向澳洲或者國際社會講香港故事而已。這
5年對他人生來講造成很大影響，看清身邊的人同事，亦都做了很多抉擇，影響往後人生。
咁所以如果不是有反送中運動的，可能我現在就是踏入我人生最穩大錢的10年8年了。有些事情不是说你自己有几坚定或者有几勇的，有些事其实就是个时势要逼埋你，是这样你人生有个抉择的时候，究竟你条腰骨是怎样呢？ 咁我唔敢講話我自己條腰骨係好硬啊！你見我都坐唔直啦，而家係咪先？但係條腰骨未至於好似啲海蜇咁樣咯。
The world will never forget the men and the women of Tiananmen Square in 1989.
我係以前中國民運人士方勵之嚟去做榜樣嘅。當然，我想我永遠都冇方勵之咁偉大。但是我點解會以佢做榜樣呢？就是因為我覺得佢做到一樣係一方面會繼續去發聲，繼續去爭取自己相信嘅嘢，但是另一方面唔好忘記自己都要好好咁樣去正常生活落去。
自由亞洲電台記者純音報道。
跟住落嚟有幾則新聞簡訊，由江永同大家講下。
屠龙案踏入第70日审讯，被告李家田代表律师结案陈词，就重返证人彭君豪供称李家田曾藏枪，质疑彭君豪为不可信证人，又指三支枪没有验出李家田的指模。辩方律师指李家田加入屠龙小队牵涉自私原因，是想吃饮吃食而非本案串谋，对中紧王振强和林明浩知道炸弹计划，其余四位被告皆被蒙在鼓里。辩方律师又指，控方无法解释为何警方没有搜查李家田声称自己被警方施水刑的厕所，而李家田是由于被警方打、吓、氹先在警署招认。由众多疑点可见，李家田法庭上证供属实，他出庭作供是想陪审团能够找出真相。香港政府向基层全职运动员发放每月低至7,130港元的人工，低过最低工资。港协暨奥委会义务秘书长杨祖炽日前在电视访问中反驳，指薪金只是奖学金，体院提供每日三餐、住宿、教练及医疗等资源，全职运动员严格来讲没什么东西要花钱。但16岁就转全职的巴黎奥运香港羽毛球代表李卓耀则强调，每月7,000多的收入对年轻人来讲或者尚可，但较年长的运动员期望获得合理待遇，而不是兼职人工。并指大把人因收入太少而被迫放弃运动员生涯。中共打贪力度加大，重点已经由最高层要员转移至省部级官员及退休干部。广东省纪委监委上个月底公告，曾任广东惠州市委书记的陈奕威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搜查，以他为首的原惠州市委领导班子10名市常委至少已有7人落马，而前两任惠州市长麦教猛和李宇求同样受查，麦教猛在任时更同陈奕威是搭档。另外，贵州省贵阳市长马凌宇近日亦被调查，贵阳已接连有4任市长落马。河南罗河市演城区37岁女法官王佳佳，而因一宗交通意外索偿案的判决，引起案中原告不满，惨遭割颈报复。当被发现倒卧在所住小区地下车场时，已失去生命迹象。怀疑行凶的是50岁党性男原告。王佳佳法官上月裁定男子多报两星期住院日期，令到他赔偿金额最终少了一半。疑凶怀疑因此而心生不满，持凶器进入王佳佳法官所住小区，伺机下毒手。警察上门拘捕疑凶时，他已经畏罪服毒，处于昏迷状态，经送院后无生命危险。
更多详尽的新闻和评论节目，请到本台的官网和社媒收听收看。
自由亚洲电台这一节的广东话节目报道完毕，多谢收听，再见。
This concludes our program from Washington.